得到力量，得到恩典。奉耶稣名祷告，阿们。这时候我恭读圣言，请弟兄姐妹聆听。马可福音10:35-45，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来到耶稣跟前，对他说：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为我们做成。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在你的荣耀里，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能。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而是神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向雅各、约翰生气。耶稣把他们叫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谁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这是上帝的话语，大家请坐。我们欢迎立凯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这时候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聆听你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主啊，你自己来在我心里说话，也显明我们心中的，好让我们能够看了之后，我们能够转向你。你超越人的软弱，超越人的不足，你自己在这里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定为冠冕苦杯十架。我在想啊，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大卫，他是一个很好很能干的一个员工，他靠谱，他话不多，一般交给他的活他都能够做完，做完一般就很低调就回家啊，他也是很好的一个队友在团队里头。然后有一天他的那个老板退休了，所以老板退休了总是有个空缺空出来，所以周围的同事就鼓励他，因为他在那边反正也干了十多年，哎，你要不要去申请你的老板的位置？但是大卫就摇摇头说：哎呀，我真的不行，我不是当领导的料，我想我不要有那个开会负那个责任，我不想要有那个压力，我现在觉得我的工作位分上挺好的。他确实是真的是这么想的因为打从心里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做领导的那个料，所以就另外一个人申请了这个职位这个人叫罗伊，然后这个职位就成为罗伊的了。罗伊这个人他是很有野心，他是很有魅力的人，他立马接手之后大家都能够听从他的，他整个把公司的体系都做得很好，运转得很好，然后公司就开始赚钱。然后慢慢的大卫的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些的奇怪的事情。于是在一个周六的时候，在一个超市里头，当大卫看到这个罗伊跟一个供应商在交流的时候，很自信的在那边握手，这个大卫心里面就开始一点不舒服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是害怕，而是里面开始产生了一些的嫉妒在里头。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妻子说：哎呀，其实如果我坐了那个位置的话，我其实也不差，我也做的应该还算是会不错。所以心里面开始就嘀咕的这些，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去申请那个位置。所以慢慢的大卫就开始挑剔罗伊，在各样的大事小事上挑剔他，觉得他这里做的不对，那里做的不对觉得如果他做的话他会怎么做。所以他开始发现每天晚上睡觉躺下来的时候，他在幻想如果他是做了那个老板的话会是怎么样子的情景，受人敬仰，然后很享受这样的一个位分。但是大卫确实不想做那个领导的那个位分，因为他不想要承担那个压力负担。 但是他心中却深深的渴望那种虚荣，被人认可，被人感觉到自己很重要的那种感觉。我想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新的那个声音在里面嘀咕着，一直告诉他说你不够好，你不够好。所以只要你得到那份位置之后，得到人的认可的时候，你才足够好。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大卫的故事，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大卫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太虚伪了，虽然嘴巴说不要，但是心里面却深深的会渴望那个位分。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很诚实的话，我们面对我们里面的声音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大卫。我们陷入在这一种矛盾里头，这个矛盾是我们又害怕十字架的那个重担，但是我们有偷偷的渴望想得到那个冠冕。我们其实想能够默默无闻的那种安稳过日子，但是我们也同时又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就同样的，在2000年前也发生类似的事情，雅各跟约翰他们也同样掉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头。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也暴露了他们，也是暴露我们所有人心里面的那种没有安全感。他们不要十字架，但是他们要那荣耀的冠冕。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大卫说什么。所以今天的内容分为 三点，就是我们渴望的冠冕，我们逃避的苦悲，还有使我们得自由的十字架。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渴望的冠冕。经文里头我们读到的说到什么呢？就是雅各跟约翰来到耶稣那边，他跟他说，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所以很清楚的，他说我们求。所以这个词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反映出雅各跟约翰里面的很深的渴望。他们渴望什么呢？就坐在将来耶稣得荣耀的是坐在的左边，坐在右边。我们知道在君王的左右手，那就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很高的位分，他们是有尊荣的。但是我想 在这个渴望的里头，耶稣没有否定他们渴望，因为之后耶稣在43节里头说到，谁想在你们中间伟大的。所以耶稣并没有否定他们这种渴望，没有否定中，他只是在这个渴望当中纠正了他们的想法。他怎么纠正呢？而是通过做仆人这件事情来定义什么是真正的伟大。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呢？很基本上就是我们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神造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来反射他的伟大，他的荣耀，就像月亮反射太阳的那个光一样。所以我们的灵魂也同样的为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人也都知道，因为我们人在堕落里头，我们在犯罪之后，整一个对荣耀的渴望就开始被扭曲了。所以雅各跟大卫都渴望这个冠冕，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那个安全感。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之后，我们就失去了很真实的安全感。所以我们想靠着自己来仿造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通过几种方式来仿造荣耀，其中一个方式OK， 这边讲的就是我们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所以其中一种方式来仿造这个荣耀，就是通过比较，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来寻求这样的荣耀。我们看到那个经节里头提到，当雅各跟约翰他们跟耶稣求的时候，其他的十个门徒就开始不高兴了，他们就生气。他们生气什么呢？不是生气他们找耶稣，而是生气这两个人竟然想爬到我们的头上，居高临下来所谓的 要管理他们。所以这种让我们感觉到比较背后带来的那种没有安全感，这两个人竟然想要在我们之上要管理他们。所以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比较抬高自己，然后贬低别人。所以这是一种，心中没有安全感的一种彰显出来。第二个呢，是通过掌控，通过掌控局面来寻求这种荣耀。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寻求耶稣的时候，他们在说话之前，他们是怎么将这个需要向耶稣提的呢？ 他们很隐晦，很用自己的很心思巧妙的来说，啊，无论我们向你求什么，愿你为我们成就。所以当有人这么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背后的东西可能不是小事情了。他们要耶稣为他开一条一个空头支票，好让他们能够控制这个结果。所以这种祈求是什么呢？就是你按着我的旨意，而不是按着你的旨意。所以当有人还没跟你提要求，先跟你提请你先答应我我要提的要求的时候，他也写明了这个人他想掌控，不管你说什么，总之他要掌控那个结果。所以这也让我们更深的看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他们需要通过掌控操纵结果才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不喜欢讨厌那种不确定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控身边的人，我们能够掌控未来，所以我们就不用再信靠神了。所以这种心态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所带来的没有安全感。我们想当自己的上帝，因为当我们自己做神了之后，我们才自己说的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自己说的算。这是第二种，通过掌控来寻求荣耀。第三种是表现，通过表现的成就和认可来寻求荣耀。他们很清楚地跟耶稣说，我要们坐在你的左边和坐在右边。所以这两个位置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他们认为坐在左右边是一种看得见的，只有坐在那个位份上才能够这样看得见的东西才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相信如果自己坐在位置上，他们就是有价值的人。所以这种心态的背后也表明了，就是说自己是没有价值的，需要通过这种看得见的位份来验证自己的价值感、安全感。所以他们拼命的表现，拼命的做事，赢得各种头衔、各种的奖状，为的这就是堵住我们心中里面的那种声音，说你不够好，所以你需要表现得更好。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亚当夏娃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所以表现就是一种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的方式，想用这样的方式来遮盖，想用成就，想用这种认可来成就我们的那种羞耻感，还有我们里面那种不足够的感觉。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渴望伟大，我们渴望这种荣耀，是因为神造我们就是有这个本能来反射神的荣耀，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人在犯罪了之后呢，我们想自己成为神，我们自己来仿造荣耀。我们怎么仿造荣耀？我们就是通过比较，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我们通过掌控人，掌控环境，我们通过来表现来寻求这样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做这些事其实是一种对苦悲的逃避。我们逃避苦悲，在第二点我们讲到我们逃避的苦悲。经节里头说到什么呢？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在这边里头提到这个杯，这个杯在希伯来文的那个经文里头是一种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同样的，如果没有印象的话，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祷告了，求你将这个杯撤走。这个杯不仅仅只是一种受苦的杯，这个杯也是跟那个顺服绑在一起的受苦。所以约翰跟那个雅各想都没有想，他们马上就说能。他们不知道这个杯是代表什么，他们很自信，因为他们只是知道他们要的是荣耀，要的是冠冕，不是要苦杯，也不要十字架。所以到底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伟大？所以后面耶稣就解释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伟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这边有两个很关键的字哈，第一个字就是仆役，第一个字是奴仆。仆役它是稍微比较英文是 servant， 奴仆就是奴隶哈。如果你把这两个字，这两个是不同的原文，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仆役是什么呢？仆役是一个有权力的一个雇工，他是一个雇工来的啊，受聘，然后他想打工就打工，不想打工就可以走。他有法律的身份，他是有自由身的，他是受雇来为了完成主人的某件事或者老板的某件事情，这是仆役。其实在新约圣经里头，这个字仆役也是执事的那个根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执事能做几年之后可以轮着换，他不是终身制的啊，你要不干的话其实可以的啊，但是长老就不是了啊，所以长老就是奴仆。奴仆是什么呢？奴仆是没有产，对不对？奴仆是没有权利的产业，他是没有权利的产业，他不是，他是属于某个人的产业，他不是所谓没有奴权力的产业，就是他本身是没有权力的，他是属于一个东西啊，他不是属于人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他连就是他中国话一句不好听的话，就不是个东西啊，就是说他只是一个东西，他连人都不是，他是属于某个人的。今天你的手机在这里是属于我的，我改天我想换我就换啊，所以他没有权力说什么不要换我，所以这个是奴仆的意思。第二个，这是他没有法律的身份。就是奴仆本身他是没有所谓的身份证，就是法律上不承认这个人的，他是完全属于主人的。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字，当耶稣在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两个字完全是不是一个意思，他有一个更加的是循序渐进的一个显示。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奴仆其实这个仆役其实是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奴仆是更加低微的。我们看，如果你要为大，你要做仆役；如果你要为首，你要做奴仆，它是更低的。奴仆比奴役更低微，更低微。所以在这里，耶稣把门徒的心理的那个等级的观念，他完全的颠倒了。因为在外面领袖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在基督教的里面领袖是向下走的。所以世界的领袖是居高临下，用权力来管辖人来控制人，但是耶稣却在人之下去服侍人。这是整个世界的对领袖服侍的观点。所以世界的观点是领袖高高在上，但是在教会，在人的基督教的理念里头，领袖是在下面去服侍人的。但是这个经文里头更激进的是什么呢？更激进的是在后面来解四十四节，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奴仆的我都很熟悉，但是其中的一个字挺让我纠结的，这边讲的是大家的奴仆。我可以做基督的奴仆，我可以做神的奴仆，但是要做大家很难啊。服侍神的荣做神的奴仆是说的能够说得开的，但是我要做某某人的奴仆，我就说不下去了。这个做大家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的时间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的；你的名声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的；你的舒适区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的；你没有权利拒绝，你没有权利挑选要服侍谁，这都是他的权利。我在想做众人奴仆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吃不下去这句话，因为老实说，在我们的服侍的人生里面，有些人是我们不喜欢服侍的，坦白讲了，有些人是我们服侍不下去的，有些人是可能伤害了我们，还要去做他的奴仆，这是一点完全说不通的东西，因为我们人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老我在里头，所以当你被伤害的时候，当你不喜欢那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不想成为他的奴仆。 这是真实的，如果你很真实的面对那个里面的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服侍那不配得的人？我为什么成为那个我不喜欢的人的奴仆？我为什么要服侍那伤害过我的人？不可能，因为我是冲着冠冕来的，我不是冲着这苦杯来的，所以为什么我才避开这个苦杯？在我们服侍的过程里头，我们都有伤害人，我们也被人伤害，所以在很多过程里头会有那种很多的不舒服。这苦杯最终是通向十字架，因为这苦杯最终是让我们看到，在十字架里头是整个罗马帝国最羞辱的、最羞耻的一种死法，没有人能够这样受死，只有这种死法只有给奴隶、给那些最底层反叛者才配得的十字架的受死。所以打从心里面，我们其实就不想做奴仆，因为我们不想这样子的被羞辱、这样子的受死。但是这是神若这样子的呼召我们，这是需要过程，这个过程不断的、不断的，神把我们把那苦杯推开之后，神一直会把苦杯推回来给我们。一句话里头讲到，我们逃避苦杯的原因，与我们渴望冠冕的原因，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逃避的原因跟我们渴望的原因，不管是苦杯还是冠冕，都是相同的原因，因为都是自我，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我想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头神不是让我们定罪，不是让我们越听 越消极。我想整个福音的美妙，整个福音的好消息，不是说之后门徒就变得更勇敢了，这个再怎么苦他们还是喝下去，不是这样子的。整个福音的美好就是耶稣捡起来了我们所拒绝、我们所逃避的苦杯，他自己喝下这样的一个苦杯。所以第三点讲到是我们得自由的十字架，是我们得自由的十字架。经文里头说到什么呢？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当耶稣刚刚讲完的时候，你们中间谁要为首的叫做奴仆，紧接着就45节那个字因为，还好有那个字因为。所以那个因为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是告诉我们你去做众人奴仆的原因是什么，你去做奴仆的动力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经节放在一起的时候，44节跟45节要做大家的奴仆这句话吞不下去，但是45节告诉我们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这个字因为改变了整个怎么说整个内容，他把这个命令变成是一种礼物，把这样的一个律法变成了一个福音。因为为什么呢？耶稣没有要求我们去做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没有差遣我们去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如果他自己不是成了众人的奴仆的话，他也不会叫我们成为众人的奴仆。所以这个众人奴仆最终成了赎价。所以在古代的世界里头，奴仆他的命是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的。当一个主人受到威胁的时候，奴隶或者奴仆是应该挡在刀的前面替他主人挡刀的。当一个主人当受刑罚的时候，其实奴仆是可以代替主人受刑罚的。如果主人欠人钱，那个赎金不够的话，奴仆可以随时被卖掉来抵掉主人的那个抵债，来赎救赎。所以奴仆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代替主人承担那些主人不能承受的东西，这就是个奴仆作为赎价的一个意思。奴仆可以随时被使用来牺牲， 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一个榜样在我们当中。结束的时候，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王和他奴仆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古老的俄罗斯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俄国的沙皇和他的一个奴仆的故事。有一天，这个沙皇跟他的奴仆坐着雪橇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赶路的路程当中，他们听到 后面有声音，是狼的吼叫声、嚎叫声。所以他们回头一看的时候，哇，一批的野狼在他们背后紧跟着他们，他们使劲的使那个快马加鞭，让那马跑得更快，来躲开这狼群。但是不管那个马怎么跑，都是被那个狼群慢慢的追上。所以这时候没办法了，再接下来像这样子跑下去的话，迟早这两个人会被那个狼吃掉。所以这时候这个奴仆就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在当时的文化一样的有这种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奴仆的命是主人的，奴仆是为了主人存在的，所以奴仆的命没有主人的那么的值钱，随时都可以牺牲掉。所以当时这个奴仆就从雪橇上站起来，亲了亲了他的主人的手，然后自己跳下雪橇，跳到狼群里面。他牺牲自己，好让主人能够逃脱。所以这是个挺感人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忠诚，讲的是牺牲。但是这不是福音的故事，恰恰相反，福音的故事是完全反过来的。因为在福音里头，是那个国王自己跳下雪橇去救那个奴仆，是国王让自己被狼群撕碎，好让我们这些奴仆能够安全的回家。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要舍命做许多人赎价的意思。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要过得了那关呢，就是舍命，不是为上帝舍命，上帝是看不到的，上帝是很荣美的。这边的讲的舍命是为一个破碎的人的生命舍命，这是为一个不足的人的生命舍命。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破碎，破碎的人要服侍破碎的人，我们都一起都被破碎。所以当耶稣看着这两个门徒跟他求这个冠冕的时候，他们抬高自己来贬低别人来比较，他们拼命的来掌控周遭的事和人，他们想靠表现来获得认可。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为他们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读第十章十一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看到耶稣最终是走向十字架，耶稣也给他们看什么是做人的众人的奴仆。我们本该受愤怒，但是他喝了那个杯，我们本该受到那刑罚，但是他却为我们背上十字架。我们被困在自我的那个牢笼里头，他却付了那个赎金。所以当狼群逼近的时候，我们这位君王他自己跳下了雪橇，他代替了我们的死。这就是我们安静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了什么？不管任何的器皿有多么的破碎有瑕疵，神的圣灵在当中若向你说了一些话，我们自己来回应神。服事不单单只是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它，很多时候服事是一种生命的破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渴望的是人的掌声，我们做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单纯的就觉得服侍只是把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服侍的越久的时候，觉得越服侍越不容易，因为这服侍是我们叫我们做众人大家的奴仆。很多时候我们吞不下这口气，为什么要凭着 他凭什么要我来成为他的奴仆？特别是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伤害人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服侍的对方不领情的时候，我凭什么还要继续服侍下去？为了金钱吗？为了掌声吗？为了认可吗？因为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被挪去。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耶稣重新在问你，为什么还继续服侍？我们一直所逃避的苦悲，一次一次的挪开，这些苦悲耶稣都喝了。福音不是我们要做得更好，不是我们咬紧牙根把这个苦悲喝下去，那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先接了这个苦杯，他自己喝了，他成为我们众人的赎价。因为他这么做，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自由。今天上帝在这里问我们，这里的人都愿意服侍，但是上帝的问，他问的是你愿意成为大家的奴仆吗？你愿意成为众人的奴仆吗？这个众人包括你不喜欢的人，包括伤害你的人，包括你的很困难在一起服侍的人。主啊，很难，我不甘心，我咽不下这口气。耶稣基督把我们所推开的苦杯，他自己喝下。他不但喝下这杯苦杯，喝下上帝的愤怒，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今天我们回应神，不是我们咬紧牙根硬硬的将这苦杯喝下去，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先走向十字架。我们也不定人的罪，说他喝不下那苦杯，以至于我们自己骄傲，我能喝这苦杯。总是有些时候，这苦杯苦的我们不想喝下去的时候，主，我们很诚实的说，主啊，我们不想喝了。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走向十字架。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里面的打碎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悖逆，求主怜悯，怜悯我们，有些东西我们还没办法克服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站立，并以这首诗歌作为我们对神的回应。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
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教没有怀疑。
再次献上我的生命，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 你选择，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这是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里面的祷告。我们过去都立志献上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爱耶稣的。在服事的过程里头，有些磕磕绊绊，有些受伤，以至于今天我们容易丧志，我们想甩手说我们不干了。有时候我们甚至也怀疑说，是不是我回应错了，我听错了。为什么在服事的道路里头，很多时候主啊，你说你的选召，你的选召没有怀疑，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选择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